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来到粤语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的话。
感谢神，我哋有语堂同弟兄姐妹一样分享神嘅话。
今天早上出来之前，我就问我的师母说，不知道有谁会忘记今天是日光节约时间。
今朝出门口之前，我问师母啊，今日唔知边个会唔记得今日系日光节约时间。
可是，一开进停车场，看到已经有很多车子。
但一入到教会停车场，见到已经好多车牌喺度。
我的师母就告诉我，
我师母就同我讲，
我最起码粤语堂师班的弟兄姐妹没有忘记。
佢最起码语堂嘅师班嘅弟兄姐妹冇忘记。
所以我们感谢神，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是喜乐的事。
我哋感谢神，我哋一齐嚟到敬拜神系喜乐嘅事。
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宝贵十架》。
另外一方面，头先我唱诗歌《宝贵十架》，
这个歌词跟我熟悉的歌词不太一样。
这个歌词同我熟悉嘅歌词唔太一样，
是不是为着粤语的这一个发音跟押韵特别改过的？
系咪为咗粤语嘅发音啊，特别改过嘅？
改得非常好，
改嘅非常好，
比原来普通话的歌词更好，
比原来普通话的歌词更加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凭信而活。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题目系凭信而活。
在信心里面的人，
喺信心入边嘅人，
虽然遇到艰难，
虽然遇到艰难，
仍然可以感恩，
仍然可以感恩。
在信心里面的人，
喺信心入边嘅人，
虽然遇到困难，
虽然遇到困难，
可以透过环境，
可以透过环境，
能够知道，
能够知道，
能够看见，
能够看见。
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约伯记所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头先就约伯记所读嘅，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知道跟看见，
知道同埋睇见。
我们凭着信心而生活的人，
我哋凭住信心生活嘅人，
我们对于衡量一个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
我哋衡量一个事情嘅角度都唔一样，
不是只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负面的事，
唔系净系由环境嘅角度睇负面嘅嘢。
而是可以正面的来衡量所有的事情，
也可以正面的来衡量所有的事情。
那么在礼拜三我们家就开始停电，
在礼拜三我们家就开始停电。
那么停电的时候大概是五点多钟吧，
大概那时候是五点多，
还没有吃晚饭，
就没吃晚饭。
所以我们后来就吃了一个烛光晚餐，
我们后来吃了一个烛光晚餐，
好像非常的浪漫，
好似非常的浪漫。
但是礼拜四也是烛光晚餐，
但礼拜四都系烛光晚餐啊。
那我就觉得这个很难忍受下去了。
我觉得呢个好难忍受落去啦。
我就跟师母说，礼拜五我们要一天的时间都在教会。
我同师母话，礼拜五我哋要成日都要喺教会，
在教会吃中饭，
喺教会食中饭，
带两个便当在教会吃晚饭
啊，带两个饭盒喺教会食晚饭。
因为我上网看 PSEG 的这个 website，
因为上网我睇 PSEG 嘅 website，
要到礼拜六才能够修好，
要到礼拜六先能够修翻好。
而且我礼拜四，因为这个晚上我们吃完了晚饭没有事情做，就在外面散步。
礼拜四夜晚我吃完晚饭没嘢做的时候就在出面散步。
勉强撑到八点钟。
勉强嚟到去挨到八点。
然后我们就睡。
我哋就瞓觉。
没有电的结果就是也没有暖气。
冇电嘅结果就系冇暖气。
所以房子里面的温度从60多度降到50度。
屋入边嘅气温由60几度降到50几，
最后降到40几度。
后尾降到40几度。
还好外面的温度并没有特别的低，
还好外面的温度没有特别的低。
如果像前一段时间低到接近华氏零度，那就更糟糕。
如果好像前一排跌到华氏零度，那就更糟糕了。
那我发现早睡也有坏处，
我发现早睡也都有坏处。
因为八点钟睡了，早上四点就醒，
因为夜晚八点睡之后就四点就醒，
那也没有灯，
也没灯，
也睡不着，
也睡不着。
然后呢又觉得有点冷，
觉得有点冻，
那怎么办呢？
但是怎么办呢？
只好三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做什么
啊，只有三个钟头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等到礼拜五我们要离开教会的时候
啊，等到礼拜五我们要离开教会的时候，
差不多十点钟离开教会，
大约十点钟离开教会。
我上网看了一下
我上网再看，
我们那边还是没有修好
我们家那边还是没修理好。
那时候我想就只有回家了
但是我只有回家了。
那车子开到我们家附近
车开到我家附近，
我忽然发现每一家的店都来了，突然间发现每一家的店都来了，我们就非常的高兴，我们就非常高兴，我们就说感谢主，店终于来了，
我们感谢主，店终于来了，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天，比礼拜六还早了一
都关掉。
佢走嘅时候点解唔记得熄灯？
他说：“你看，不晓得浪费了多少电。”
系啊，你睇浪费咗几多电？
我就跟他说：“你不能够多感谢神一点吗？”
我同佢话：“你唔可以多啲嚟感谢神啊！”
回家之后我就立刻上网。
翻屋企我立即上网
啊，发现 PSEG 那个故障的那个图已经从我们家那边拿走了。
发现呢个 PSEG 嘅故障个图已经由我哋屋企嗰带攞走啦。
所以我就说，我们最多浪费了半个钟头。
啊，我就话我哋最多浪费咗半个钟头嘅电。
十点钟离开教会，那个图还在。
十点钟离开教会的时候，那个图仲喺度。
十点半回到家已经有电来了。
十点半翻到屋企已经有电啦。
最多半个钟头。
最多半个钟头。
那这个解释让他稍微高兴一点。
啊，这个解释让师母稍微高兴一啲。
我们因为老夫老妻，所以什么话都可以讲。
啊，因为我哋老夫老妻，所以咩说话都可以讲。
但我在想说，我们有信心的人。
但系我哋有信心嘅人，
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遇到一些负面的事。
我哋喺生活当中常常经历啲负面嘅嘢。
我们人的习惯，
我哋人嘅习惯
是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影响，
系被啲负面嘅情绪所影响。
那么甚至该感恩的事，有时候我们也很快忘掉。
甚至应该要感恩嘅嘢，我哋好快都系忘记。
我并不是讲我太太的坏话，
啊，并唔系讲师母嘅坏话。
那其实她大多数的时候是比我正面。
其实佢大多数系比我嚟到正面，
只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比我负面一点。
只喺呢件事上佢比我负面一啲，
因为错是在我，
因为错系在我。
我们刚刚所念的约伯记，
头先我所读过约伯记，
是圣经上最古老的一卷书之一，
系圣经当中最古老嘅一卷书之一。
在约伯记里面特别提到说约伯他可以献祭，
喺约伯记特别讲到约伯可以献祭，
为自己的家人，
为自己家人。
以及为他的这个朋友，
以及为他的朋友
来求神赎罪，
求神来赎罪，
所以一定是发生在列祖的时代，
所以一定是发生在列祖的时代，
发生在这个摩西从西乃山上领受律法之前，
发生在摩西西乃山上领受律法之前，
因为在那个之后，
因为在那个之后，
只有这个祭司才能够献祭，
只有祭司才可能够献祭。
那么我们发现，当我们读的这个约伯记。
当我读约伯记，我哋有冇睇到？
特别是十九章，
特别系十九章，
是约伯在信心当中的一个呼喊，
系约伯喺信心当中嘅一个呼喊。
约伯记十九章可以是说约伯在他一个痛苦的一个最高峰。
约伯记十九章可以话系约伯喺佢痛苦嘅最高峰。
可是，在这个痛苦的最高峰，
但系喺呢个痛苦嘅最高峰，
他讲一下十九章二十五节的话，
佢讲咯。十九章二十五节嘅话，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那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从结果来看过程。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必须由结果嚟睇过程。
如果我们不知道结果，
如果我哋唔知道结果，
如果我们对结果没有把握，
如果我哋对结果冇把握，
人生里面许多的过程，
人生入边好多的过程，
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来面对。
我哋唔知道点样嚟面对。
我必须要承认，
我必须要承认，
纵使我们知道结果，
纵使我们知道结果，
人生里面许多的过程我们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生当中很多的过程我都不知道是到底为了什么，
但是只要我们对结果有把握，
但只要我们对结果有把握，
过程当中的苦难，
过程当中的苦难
就变得比较容易忍受了，
就变得比较容易忍受。
那么在读约伯记的时候，
在读约伯记的时候，
我们也会特别面对一些困难，
我们或者特别面对这些困难，
那特别是有些翻译，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不是十分的清楚，
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不是特别的清楚，
比方说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七节，
好像在第十九章二十七节，
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七节，请这个谢弟兄用广东话念一遍，
是十九章二十七节，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而消灭了。
好，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有一些地方不是十分十分的翻得完整。
这个说话有些地方不是十分十分的翻译得完整。
我自己要见他，
我自己要见他。
那么原来的意思是说那一位，
原来的意思是说哪一位，
我将要看见，
我将要看见，
为我自己，
为我自己。
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呢，我这个字强调了四次。
所以在这个说话当中，我这个字强调了四次。
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渴望，
这个是一个强烈的渴望，
也是一点满了希望的宣告，
一个满了希望的宣告。
那么下一句话怎么说呢？
跟着个说话怎么讲呢？
按照原来的这个句子来翻译的话，
如果按照原来句子来翻译的话，
那就是说我的眼睛，
就说我的眼睛，
他们也要看见，
他们也要看见。
那么第三句是什么呢？
第三句是什么呢？
并不像外人，
并不像外人。
这个外人是什么意思？
外人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的意思就是陌生人。
原来意思是陌生人，
就是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
他并不是陌生人，
他不是陌生人。
原来在苦难当中，
原来在苦难的当中，
我经历了神是真实，
我经历神是真实，
他顾念我们，
他顾念我们。
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
好像看到一个老朋友，
好像一个老朋友，
好像看到一位带领我们经历苦难的那一位朋友，
好像看到一个带领我们经历苦难的朋友。
所以他不是外人，
所以他不是外人，
他也不是陌生人，
他都不是陌生人。
在苦难当中，
在苦难当中，
如果神原来好像是陌生人，
如果神原来好像是陌生人，
现在就不再是陌生人，
现在就不再是陌生人。
那么中文圣经的最后一句，
中文圣经的最后一句，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那就更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
更让我们难以理解。
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话怎么解呢？
原文是说，
原文是说，
我的肾脏跑到我的腿上，
我的肾脏跑到我腿上。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到底是怎么解呢？
那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
其实这个象征性的讲法，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那么有的英文圣经就变成说我晕倒了，
有的英文圣经就翻译就说我晕倒了。
我想我们应该用最正面的方法来翻译这一段经文，
我想我们需要最正面的方法来翻译这段的经文，
那就是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
不管是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我说是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或是在圣灵给我们特别的启示跟经历的里面，
或者是圣灵特别给我们启示或者经历里面，
或者就是在我们一般生活的体验当中，我们体会神的同在，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我们体验神的同在。
我晕倒了，
我晕倒了。
怎么晕倒了呢？为
什么会晕倒呢？
高兴的晕倒了，
是高兴的晕倒了。
我想这样子理解这段经文，
我想这样来理解这段的经文
是比较合适，是
比较合适。
好，那么所以我们特别提到说，在约伯记里面让我们学习要用信心来面对人生的挣扎，
所以特别我们提到在约伯记当中，我们要用信心来面对挣扎。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挣扎，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挣扎。
那么约伯，
那约伯
在他的身上这个挣扎特别的深刻，
在他身上的挣扎特别的深刻。
因为在圣经上一开始，
因为在圣经当中一开始，
神就好像可以借着约伯夸口说他是一个义人，
神就可以藉着约伯说他是一个义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
那么可是他却遭遇到这样子的遭遇到这样子悲惨的命运，
但他遭遇到这样悲惨的命运，
失去他所有的儿女，
失去他所有的儿女，
失去他所有的财产，
失去他所有财产，
甚至到后来他的妻子都不谅解他，
甚至到后来他的妻子都不谅解他，
讥笑他说你仍然保守你的纯正吧，
讥笑他说你仍然保守你的纯正吧，
你这样子的敬畏神有什么用，
你这样的敬畏神有什么用呢？
在你的苦难当中，你所遇到的是极不公平的对待，
在你的苦难当中，你所遇到的是极不公平的对待。
他的三个朋友一开始来，
他三个朋友一开始来
陪着他一起流泪受苦，
陪着他一起的流泪受苦，
还给他一点安慰，
还给了他一点的安慰。
可是后来三个朋友就合在一起教训他，
但是三个朋友后来就合在一起来到教训他，
所以他跟他三个朋友对话，
所以他跟他三个朋友来对话，
越对话就越难过，
越对话就越难过。
因为他三个朋友一直坚持，
因为他三个朋友一直的坚持，
说你今天遭遇到这样子的祸害，
他说你今天遭遇到这样的祸害，
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
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
所以他们逼约伯来认罪，
所以他们逼约伯来认罪。
那么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
我发现有的 时候
我们读约伯记也会有这样子的看法。
我们读约伯记有些可能有些这样的看法。
我记得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听一位有名的这个教导圣经的人，
我听有一个有名的教导圣经的人，
他这样看约伯记，
他这样来看约伯记，
他说约伯最大的问题，
他说约伯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很骄傲，
就是他很骄傲。
你看约伯记里面，
你看约伯记里面
是约伯讲的话多还是他的朋友的话多？
是约伯讲的话多还是他朋友讲的话多？
如果你仔细算一算的话，
如果你仔细来算一算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约伯讲的话比他朋友的话加起来都多。
你发现约伯讲的话，他比起他朋友加起来讲的话都多。
所以约伯是一个骄傲的人。
所以约伯是一个骄傲的人。
他死不认错。
他死不认错。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看法。
因为到最后，神是责备约伯，还是责备他三个朋友呢？
因为最后神是责备约伯，定是责备他三个朋友呢？
那么神固然来诘问约伯。
神固然来到质问约伯。
就是意思说，你怎么能够猜得透我的伟大跟丰富呢？
意思就话你点样可以猜得透我嘅伟大同埋丰富呢？
可是神最后却说他的三个朋友比不上约伯。
但系神喺最尾话佢三个朋友比唔上约伯，
所以要约伯为他三个朋友来祷告。
所以要约伯为佢三个朋友嚟祷告。
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
所以我盼望我哋能够明白，
在约伯记当中，
喺约伯记当中，
如果神说他是义人，
如果神话佢系义人，
那么他就是义人。
咁佢就係義人。
那么这当然是一个相对的讲法。
当然呢个系一个相对嘅讲法。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称为义。
事实上冇一个人喺神嘅面前可以被称为义。
但是跟世上其他的人比起来，
但系从比世上其他人，
神认为约伯超过世上的众人。
神认为约伯超过世上嘅人。
我们读约伯记就不要再挑约伯的毛病。
我哋读约伯记嘅时候就唔好再挑约伯嘅毛病。
约伯记十九章是约伯在最痛苦当中的一个呼喊。
约伯记十九章是约伯是最痛苦的当中一个的呼喊。
因为约伯记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因为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七到第十二节。
那么特别是提到约伯对于他苦痛的一个反应。
特别约伯提到他对苦痛的一个反应。
好像他呼叫神没有得到应允。
好似佢呼叫神冇得到英文，
那么好像他觉得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没有得到神给他公义的判断。
好似佢对到不公平嘅对待，神冇俾佢公平嘅判断。
他用许多的图画来描写他所受的苦。
佢用好多嘅图画嚟描写佢受嘅苦。
他的行路很艰难，在黑暗当中。
佢苦路好艰难喺黑暗当中。
他好像是一个连根被拔起的树木。
佢好似一个被连根拔起嘅树木。
他好像是被神攻击，他的帐幕都倒塌。
好似被神攻击，佢帐幕都倒塌。
那么，然后在十九章的十三节到十九节，
然后喺十九章十三到十九节，
那么所描写的是他心灵上更深刻的痛苦，
系描写佢心灵上更深刻嘅痛苦。
他的家人、他的朋友都厌恶他、弃绝他，
佢家人、佢朋友都厌恶、都弃绝佢。
那么所以他不单单有身体的痛苦，
所以他不单有身体的痛苦，
他也有很大心灵上的这个痛苦，
他都很大心灵上面的这个痛苦。
所以在约伯记的十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二十一节，
是约伯在苦难当中的一个呼喊，
是约伯在苦难当中的呼喊。
那么请谢弟兄来念这两节，
是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二十一节。
我的皮肉，
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
好，我的皮肉紧贴骨头，
我的皮肉紧贴骨头。
那么这是我们中文大家很懂的一个讲法，
系中文大家好懂嘅一个讲法。
我们说一个人瘦得像是皮包骨，
我哋话一个人瘦得好似皮包骨。
那么下一句呢就有点奇怪。
下一句咧就有啲奇怪。
啊，和合本是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
和合本话我只剩牙皮逃脱了。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
另外一个可能嘅翻译，
就是我的牙齿全部都掉光了。
就我嘅牙齿全部掉光甩光了，
只剩下这个杠，这个你们广东人怎么说？
牙床，只剩翻牙床。
牙床只剩下牙床，啊，只剩下牙床，
只剩下牙床。
那么然后呢，第二十一节怎么说呢？
然后有一节怎么讲呢？
他说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
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
为什么可怜我要讲两次？
点解可怜我要讲两次呢？
因为那是他在痛苦当中的一个哀嚎。
因为他在一个痛苦当中的哀嚎。
我已经够苦了。
我已经够苦了。
我已经够惨了。
我已经够惨了。
我的身体已经够难过了，
我的身体已经够难过了。
你们不要再用言语来逼迫我，
你们不要用言语再逼迫我。
可怜我，
可
怜
我，可怜我。
好，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
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
因为神的手攻击我，
因为神的手攻击我。
那么这一句话实在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啊，
这个说话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好像约伯在这里以为是神攻击他，
好似呢度约伯以为系神攻击佢，
这是从负面来理解。
呢个系由负面嚟到理解。
但是从正面如何看这一段经文呢？
但如果由正面点样嚟睇呢段经文？
最起码约伯在这里明白一样事。
最起码约伯呢度明白一件事。
所有临到他身上的事情，
所有临到佢身上嘅事情，
对他来讲好像是一个意外。
对佢嚟讲，好似系一个意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但系由另外一个角度嚟睇，
对神来讲不是意外。
对神嚟讲唔系意外，
最少有上帝的允许，
最少有上帝嘅允许。
我相信这一句话虽然是哀痛的话，
我相信虽然呢句话是哀痛的话，
但是在哀痛当中有希望，
但在哀痛当中有希望，
表示他的苦痛最后谁知道，
表示他苦痛最后谁知道，
神知道，
神知道，
神的手攻击我，
神的手攻击我，
就算是你的手攻击我，
就算是你的手攻击我，
你也晓得我的痛苦，
你都晓得我的痛苦，
就算是你的手攻击我，
就算是你的手攻击我，
你也晓得我能够承受的到底有多少，
你能够晓得我承受到底有几多，
在适当的时候，
在适当的时候，
你必须要赐下拯救，
你必须要赐下拯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那么约伯就有信心的呼喊，
约伯就有信心的呼喊。
可是这个信心的呼喊之前有23节到24节，
但这个信心呼喊之前有23到24节。
我们再请谢弟兄帮我们来念
第23节。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杆
镌刻，
用圆
铅
在磐石上，直传到永远。
这个中文字太难了，是不是 ？OK， 那么所以这两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段的圣经怎么解呢？
这两节圣经等于为25节的这个经文做引言。
这两段的圣经为25节作引言。
那么约伯在这里说，我所讲的话要写在书上。
约伯讲话，我所讲的也要写在书上。
那么是什么话要写在书上呢？
是什么说话要写在书上呢？
就是25节以下的话要写在书上，
就是25节以下的话要写在书上。
那么不单单写在书上，
是不单止写在书上面，
要用铁笔刻在磐石上，
用铁笔来到刻在磐石上。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为什么他这么讲呢？
因为这是他觉得重要的话，
因为这是他觉得重要的话。
那么既然是重要的话，
既然是重要的话，
所以他说呢，要写下来。
所以他说要写低落嚟，
要刻下来，
要刻落嚟。
好，那么所以呢，要写下，要刻下，直存到永远。
所以要写下，要刻下，直存到永远。
也许有一天他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
或许有一日他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他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经历，
但是他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经历，
他愿意以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记得，
他愿意以后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能够记得。
那么这是他觉得最重要的话，
这个是他觉得最重要的话。
也许约伯觉得说他在世上的时日可能不多，
或许约伯觉得他自己在世上的时日或者不多，
所以最重要的话一定要写下来。
所以最重要的话一定要写下来，
作为他一生的总结，
作为他一生的总结。
所以这个就带领我们到第25节，
这样就带领我们进入第25节。
那么再请谢金生弟兄念给我们听。
第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没了必站立在地上。
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没了必站立在地上。那么这一句话何等的宝贵，
这个说话何等的宝贵。
在这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简单的一句话里面，
在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简单一句话的里面，
从文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两样事，
从文法上面我们看到两件事。
首先在我知道前面有一个连接词，
首先是我知道前面有一个连接词，
这个连接词呢是有一点点我们文法上叫做讲说，是好像跟前面所说的那些讲法跟情绪呢是一个转折的一个连接词。
这个连接词好像就是说在文法上面是之前所讲的一个的连接的一个词语。
所以呢，如果我们用中文圣经把它翻出来，
所以当我们用中文圣经将它翻译出来，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说，但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们翻译做但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或者说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或者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这是第一件事，
这个第一件事。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我知道，
就是我知道。
那么我知道这个字眼是在原文很强烈的字眼，
我知道这个字眼是原文很强烈的一个字眼。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讲法呢？
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很强烈的一个讲法呢？
不管是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都有一个特色，
不论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在这个动词的后面，
就是这个动词的后面
加上一些变化，
加一些变化，
那你就已经知道讲这个话的人或者是做这个动作的人呢，他的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知道讲这个说话的人或者做这个动作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我做的或者是说你做的或者他做的，
是我做的你做的或者他做的，
是我知道你知道或者他知道，
是我知道你知道或者他知道。
好，那么而且也知道呢，是我现在知道还是我将来知道还是我过去知道，
而且知道我的知道是现在将来或者过去的知道。
那么而且呢也能够讲说这个我或者说是你呢是男人还是女人，
这个我或者你可以知道他是男性还是女性，
是这个一个人还是很多人，
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
所以总而言之，从这个动词鱼尾的变化就知道他的性他的数他的格，
在这个动词的后面我们知道他的性他的数他的变格。
所以呢其实知道这个字只要把这个动词写出来，
所以知道这个字只要将这个动词写出来，
把它的鱼尾变化加进去，
将它鱼尾的变化加进去，
就已经可以翻译成我知道，
就可以翻译成我知道。
可是在原文里面，
在原文里面，
在这个动词前面又加上一个代名词的我，
在这个动词之前又加上一个代名词的我，
如果我们要全部把它翻译下来，
如果我们要全部将它翻译下来，
就变成我一个逗点，
就变成我跟一个逗号，
然后我知道，
然后是我知道。
那么这就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
这个就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
强调什么事情呢？
强调什么事情呢？
强调就是知道，
强调就是知道。
尽管在许多负面的环境当中，
尽管是很多的负面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知道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但我知道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这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这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就是我的救赎主活着，
就是我的救赎主活着。
那么知道这一个字，
咁知道这个字，
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当作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语言，
是当作一个立约的一个语言。
那么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
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六节，
地上万族中，
地上万族中，
我只知道你们，
我只知道你们。
所以这是神对于以色列民的一个立约的话，
这个是神对以色列民一个立约的话。
地上的万族我都不知道，
地上的万族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你们，
但是我只知道你们，
因为你们是与我立约的百姓，
因为你们是同我立约的百姓。
那么现在约伯好像回应这样子的一个呼召，
现在约伯好像回应这样一个呼召，
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哇，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在这各式各样困难的环境当中，
在各式各样困难的当中，
在世人他们拜各样的假神来寻求帮助的时候，
在世人要拜各样的假神寻求帮助的时候，
我只知道一样事，
我只知道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的救赎主活着，
就是我的救赎主活着。
约伯用他的知道，
约伯用他的知道
来回应神的知道，
来回应神的知道。
神知道约伯，
神知道约伯，
约伯也说，
约伯也说，
我也知道你，
我也都知道你。
这个就是在信心当中的一个坚持，
这个就是信心当中的一个坚持，
而且前面加上了但是，
而且前面加上但是，
表示说尽管环境里面有那么多恶劣的事情，负面的事情，
表示 环境上面有这么多恶劣，这么多负面的事情，
但是我坚持一件事，
但我坚持一件事，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那么救赎主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救赎主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字其实有非常深刻的一个不同的这种讲法，
这个字有很深刻不同的讲法。
那么救赎这一个字呢，其实最早就是出现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过这样子的讲法。
救赎这个字最早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这样的讲法，
讲到说神救赎他的百姓，
讲到神救赎他的百姓，
脱离为奴的地方，
脱离为奴的地方。
所以救赎主这一个字，
所以救赎主这个字，
在以赛亚书40章到62章里面，
在以赛亚书40到62章里面
也一再的出现，
也都一再的出现。
如果我们记得的话，
如果我们记得的话，
以赛亚书40章一开始讲什么？
以赛亚书40章一开始你怎么讲呢？
就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就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我问诗班的弟兄姐妹，这是哪一个著名的音乐剧开头的话？
我问诗班的领姐妹，这个是什么著名的音乐剧的开头的说话？
大家不讲哈，就是弥赛亚一开始的话，对不对？
就是一开始的说话。
Comfort thee, comfort thee,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那么然后从以赛亚书40章开始一直到62章，
然后由以赛亚书40章开始一直到62章，
有好几次讲到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是有多次讲到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他是以色列的救赎者，
他是以色列的救赎者，
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所以救赎主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救赎主这样的一句话，
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旧约圣经学者叫做 Walter Kaiser，
有一位很出名的旧约圣经学者叫 Walter Kaiser，
他也曾经来我们若歌教会讲过道，
他们都曾经来到若歌教会讲过道。
他认为这句话其实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他认为这个说话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就是指向弥赛亚，
就是指向弥赛亚。
如果问你在弥赛亚当中最为人所熟悉的曲子是什么？
如果问你在弥赛亚当中最为人熟悉的曲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会说是哈利路亚。
大家一定说会是哈利路亚。
我如果问你说哈利路亚完了之后，那么又是怎么样呢？
如果问你哈利路亚完了之后是什么呢？
那么其实就是这一句话。
其实就是这句说话。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去年我去普林斯顿，我跟我的师母一起听那个弥赛亚的现场的演出。
去年我同师母一起去普林斯顿去听弥赛亚现场的演出，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在弥赛亚这个大合唱之后，
就在这个弥赛亚大合唱之后，
好像是一个欢庆胜利的一个高峰，
好像一个欢庆庆祝的高峰，
却是女高音用很和平的声音，
是女高音用很和平的声音
唱出这一段的这个咏叹调，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唱出这段的咏叹调，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带给人极大的这个安慰跟反省，
带给人极大的安慰和反省。
是神得胜了，
是神得胜了，
但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但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是我的救赎主，
他是我的救赎主，
他活着，
他活着，
这件事情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呼喊的底下，
在这样的信心的呼喊的底下，
那么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一个看见，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看见。
那么信心看见是看见什么呢？
从信心看见是看见什么呢？
那么在这里有三个不同的这个讲法，
还有三个不同的讲法。
好，那么这个三个不同讲法的这个看见呢，头一个是说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是第一个讲法是在肉体之外是得见神。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中文圣经26节的这个翻译，
这个是我们中文圣经26节的翻译。
好，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肉体之外，那么另外一个直接的翻译，
肉体之外另外一个直接的翻译，
就是从肉体中得见神，
就是从肉体中得见神。
什么叫做从肉体中得见神呢？
那是咁从肉体中得见神呢？
有一些解释这一段圣经的人，
有啲解释呢段圣经嘅人，
甚至以为这段圣经是预告到我们将来的身体复活，
觉得呢段圣经是预告我哋将来身体嘅复活。
将来我们身体复活，
将来我身体的复活，
在我们属灵的身体的里面，
在我们属灵的身体的里面，
在我们属灵的复活的身体里面，
在我们属灵身体复活的里面，
从我们的身体中得见神，
从我们身体中得见神。
所以中文圣经翻成肉体之外，翻得有一点点太过头。
中文圣经翻译肉体之外，好像翻译得有点过头。
其实只是从肉体中，
其实只是从肉体中。
那么下一句怎么说呢？
跟住我哋点讲呢？
他说我自己要见他。
在27节话，我自己要见他。
那么我刚才已经说这一句话，如果把它全部翻出来，
头先我讲过，将呢个说话如果全部翻译出嚟，
就是那一位，
就系那一位，
我将看见，
我将看见，
为我，
为我。
所以这个人称代名词我出现了四次，
所以这个人称的代名词我是出现了四次，
表达他一个极大的渴望，
表达他极大的渴望，
在苦难当中他渴望见神，
在苦难当中他渴望神，
也表达他极大的一个盼望，
表达他极大的盼望，
就是经过苦难他可以看见神，
就经过苦难他可以看到神。
最后一句话，亲眼要看他，
最后一个说话，亲眼要看他。
那么中文圣经翻的一点都不错，
中文圣经翻的一点都不错，
但是原来的意思，
但原来的意思
就是我的眼睛，
就是我的眼睛，
他们要看见，
他们要看见。
所以这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信心当中他要看见，
就是这段圣经的当中，他信心的当中他要看见。
那么如果是在信心当中要看见的话，
如果要信心的当中来看见的话，
那么诗篇的作者也表达同样的渴望，
那诗篇的作者也表达这样的渴望。
诗篇17篇15节，
诗篇17篇15节，
那么诗人这样子说，
诗人这么讲，
至于我，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 的时候，
我
醒了的时候，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就心满意足了。
诗篇24篇第6节，
诗篇24篇第6节，
寻求耶和华的族类，
寻求耶和华的族类，
就是寻求里面的雅各，
就是寻求里面的雅各。
诗篇27篇第4节，
诗篇27篇第4节，
是我们很熟的经文，
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有一件事我寻求耶和华，
有件事我寻求耶和华，
还要再寻求，
还要再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瞻仰他的荣美，
这个瞻仰就是看见，
这个瞻仰就是看见，
看见他的荣美，
看见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在他的殿里求问。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在苦难当中，
在苦难当中，
能够坚定我们的一个坚持，
能够坚定我们的坚持，
就是在环境里面看不到喜乐的时候，
就是当环境当中看不到喜乐的时候，
加深我们对于神的一个渴望，
加深我们对神的一个渴望。
那么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
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
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或者问一个问题，
就是假定约伯记在19章25节就结束了，好不好？
如果在约伯记19章25节就结束了，咁好唔好呢？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好，
我哋觉得啊，可能好好，
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了，
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了。
那么，可是从20章开始，
但由20章开始，
那么一直到后面，
一直到后边，
又有许多的这个对话，
又有好多嘅对话，
在这个对话当中，
喺呢啲对话嘅当中，
好像约伯又低沉了，
好似约伯又低沉了。
那么后来呢，有人就觉得说这句话很奇怪，
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说话很奇怪，
因为约伯这个信心的呼喊来得及去得快，
因为约伯这个信心的呼喊来得及去得快，
好像一下子他忽然在一个信心的高峰，
好像忽然间他在信心的高峰，
过了一会儿之后，
过了一阵之后，
在他跟朋友的辩论里面，
在他跟朋友辩论的当中，
他开始自怨自艾，
他又开始自怨自艾，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我个人一点点领会是这样。
我个人一点点的领会是这样。
在苦难当中，
在苦难的当中，
有信心的表现，
有信心的表现，
并不是有苦不说自己苦，
并不是说有苦不说自己苦。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
我听一个弟兄做见证，
我听一个弟兄讲见证，
他说他去参加一个家庭的聚会，
他说他参加一个家庭的聚会，
在那边做讲员，
做当中的讲员。
那么那一家呢，没有把他们家的这个 driveway 呢清干净，
那家没将他的车道来铲干净，
所以当他讲完了，
当他讲完之后，
要出来回家的时候，
是当回家的时候，
在他们的 driveway 呢很滑，
在车道当中很滑，
摔了一大跤，
他跌了一大跤，
哎呀痛得不得了，
他痛的很犀利。
那么然后他就说呢，
他跟着就这么说，
我就跟神说，
我就跟神说，
我说神啊没有关系，
我说神啊不要紧，
不痛的不痛的，
不痛的不痛的，
其实痛不痛呢，
其实痛不痛呢，
痛得不得了，
痛的不得了，
但是他又跟神说不痛的不痛的，
但是他跟神说不痛的不痛的。
那么他做了这个见证呢，
他做了这样的见证，
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哇，
很多弟兄姐妹就说
哇，这个弟兄很有信心啊，
哇这个弟兄是很有信心啊。
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反应是什么呢？
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反应是什么呢？
神啊，
神啊，
痛死了
啊，痛死了，
怎么一回事
啊？点解呢？
我是来为你做见证，传讲你的话。
我是为你做见证，传讲你的话。
你还让我摔一大跤。
你仲让我跌一大跤。
到底怎么一回事
啊？到底是点解呢？
这样子的抱怨是不是没有信心呢？
咁样嘅抱怨系咪冇信心呢？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而家越嚟越觉得，
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感受。
神知道我哋心里边最深嘅感受，
真实的信心，
真实嘅信心，
不需要有事装作没事，
唔需要有事装作冇事。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真实的信心，
真实嘅信心。
不是有事装作没事，
唔系有事装作冇事。
神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神知道我哋心入边嘅感受。
所以当我们在苦痛当中，
所以当我哋苦痛嘅当中，
我们可以跟神讲我们所有的苦痛，
我哋可以同神讲我哋所有嘅苦痛。
这就是在约伯记后面，约伯继续可以跟神来诉说他的这一个苦痛。
呢个就系约伯记喺后边，约伯继续同神嚟诉说佢心入边嘅苦痛。
当我读诗篇第四十二篇的时候，
当我读诗篇四十二篇的时候，
我特别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特别有这样的感受。
诗篇第四十二篇呢，也是这个诗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呼喊。
诗篇四十二篇是神
诗人在
诗人在神面前的呼喊。
那么他是在身体的疾病，
他在身体的疾病
跟仇敌的攻击底下，
在仇敌的攻击底下。
那么然后四十二篇的第八节，
四十二篇的第八节，
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他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
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
如果四十二篇结束在这里，
如果四十二篇结束在这里，
我心里想说就太美了，
我心里面说这就太美了，
因为他已经得胜了，
他已经得胜了，
白昼黑夜他都可以感谢神，
白昼黑夜他都可以感谢神。
可是第九节怎么说呢？
但第九节怎么说呢？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
你为何忘记我呢？
你为何忘记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几乎想要这样写，
几乎我要这样写，
你有完没完呢？
你有完，你有没有完？
前面已经讲得这么好，
前面讲得这么好，
再加一个第九节，是不是画蛇添足呢？
加上第九节，咪画蛇添足呢？
第八节已经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原，
在第八节已经去到一个属灵的高原，
留在那里不要下来，
留在那里不要下来。
第九节又开始抱怨，
但第九节开始抱怨。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经验，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经验。
因为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感受，
因为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感受，
我们心里面的苦可以坦然无惧来到面前向他陈明，
我们心里面的苦可以坦然无惧来到面前。
这就是我所说在信心中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
这个就是信心当中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
不管我们觉得神多么的不公平，
不理我们对神是觉得他有多不公平，
不管我们觉得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如何不能够了解，
不理我们觉得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怎样我们都不理解，
但是神还是我们的神，
但神仍然是我们的神，
我们只有这一位神，
我们只有这位神，
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佢系我哋唯一嘅倚靠。
也许我举一个例子，不是百分之百恰当。
啊，或者我举一个例子，或者唔系百分百嘅确当。
但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
但系帮助我哋理解呢件事情。
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
喺我儿子好细嘅时候。
有一件事情我就责罚他。
有件事情我责罚他。
啊，那么我就这个。我就责罚他，责罚得很厉害。
我责罚他，责罚得好犀利。
我不要讲怎么详细的责罚他。
啊，我唔讲点样嘅详细嘅责罚。
免得有人报告警察说我虐待儿童。
啊，免得有人报告警察话我虐待儿童。
他36岁了啦，所以也不是虐待儿童。
啊，佢而家现在啊，佢而家36岁啦。
啊，那么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并不明白为什么我罚他。
我相信佢嗰时唔明白我点解要罚佢。
一个4、5岁的小孩。
一个4、5岁嘅细路仔。
有时候我要那样罚他，
有时我需要咁样嚟罚佢，
要让他长记性，
要佢嚟有记忆，
因为道理有时候他还不是完全明白，
因为道理佢嗰时唔系完全明白，
你讲理由说没用，
啊，你同佢讲理由系冇乜办法，
所以只好用这样的方法让他记得，
所以只好用咁嘅方法让佢嚟到记得，
但是有件事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但有件事情我一世嚟到唔记得，
就是我罚过他之后，
就系我罚完佢之后，
他一边哭，
佢一边喊，
一边跑过来紧紧地抱着我。
一边跑过嚟，跑过嚟，紧紧嘅抱住我。
那件事情让我流泪。
嗰件事情让我流泪，
因为对于这个年幼的孩子来讲，
因为对于呢个年幼嘅细路仔嚟讲，
有些事情父亲所做的，
有啲嘢父亲所做嘅，
他不明白，
佢明白，
但是他知道有一样事，
但佢知道有一件事，
是他永远不能够否认的，
就系佢永远唔能够否认嘅。
爸爸还是爸爸，
爸爸仍然爸爸。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神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不懂为什么有些事情临到我们，但是神还是神。
我们不明白神有些事情怎么临到我们，但是神仍然是神。
爸爸还是爸爸。各位亲爱的，
爸爸仍然爸爸，
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底线。
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信心的底线。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在这个情形底下，
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不需要有任何的隐藏。
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不需要任何隐藏。
我们可以感恩，
我们可以感恩，
我们可以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在负面的环境里面看见神正面的作为，
我们可以在负面的环境当中看到神的作为。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请记得，
请记得，
爸爸还是爸爸，
爸爸仍然是爸爸，
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很快讲第三点，
因为时间缘故我很快讲第三点，
就是最后约伯发出信心的呼喊，
就最后约伯发出信心的呼喊，
因为他真的亲眼见到神对他显现，
因为他亲眼见到神对他的显现，
他听见神在旋风中对他呼喊，
他听到神在旋风中当中对他呼喊。
所以42章5节，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约伯记19章25节，
约伯记19章25节，
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
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
这一句话是很深刻的一句话。
这个说话好深刻的一句话。
这个地上原文的意思就是尘土。
这个地上原文是尘土，
是创世纪2章7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同样的字，
是创世纪2章7节，是神用尘土造人，是同一个字。
那么所以有人认为这句话可以翻译得更强烈一点，
有人认为这个说话可以翻译得更强烈一点，
末了他必践踏尘土，
末了他必践踏尘土。
什么叫做践踏尘土呢？
什么叫践踏尘土呢？
人从尘土而来，
人从尘土而来，
归到尘土那里去，
归到尘土那里去。
所以尘土代表人生命的短处，
所以尘土代表人生命的短处。
有一天，
有一日，
神要赐给我们复活的身体，
神要赐给我们复活的身体。
今天，
今日，
我们带着这个永恒的盼望，
我们带着一个永恒的盼望，
在短处的人生当中，
在短处的人生当中，
有一天这有限都要过去，
有一日的有限都能够过去。
有位著名的清教徒的神学家叫做 John Owen。
有个著名的清教徒叫做 John Owen，
那么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就是我们在讲义上上面所有的，
是他写书的，这个书名在我们的 PowerPoint 里面是有的，
就是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就是 Death of the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在基督耶稣的死亡里面，
在基督耶稣的死亡里面，
是结束一切死亡的死亡，
是结束的是死亡的死亡。
这就是我们所有一切在苦难当中最后最重要的希望。
这个是我们在死亡在苦难当中最后的一个希望，
在耶稣基督的死亡，
在耶稣基督的死亡
以及他的复活，
以及他的复活，
是结束一切死亡的死亡，
是结束一切死亡的死亡。
这是我们信心的底线，
这个是我们信心的底线，
也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最后的把握，
也是我们信心里面最后的把握。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
人所能讲的何等的有限，
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请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在人生的不顺利里面，
在人生的不顺利里面，
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知道，
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知道。
在人生的不顺利里面，
在人生的不顺利的里面，
我们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看见，
我们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看见。
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们知道他已经胜过死亡，
我们知道他已经胜过死亡。
这是我们的把握，
这个是我们的把握，
这也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也是我们的盼望。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